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1月2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第80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引导官兵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自觉行动；
重点关注中国和老挝和平列车2024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圆满落下帷幕；
权威发布中国和韩国将交接第11批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新闻聚焦：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被取消岗位重报提示信息发布。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对乌克兰实战测试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和乌克兰方面作出回应。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播出散文《英魂归来》，为您讲述军地联合为烈士寻亲的感人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第80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学细悟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战略部署，引导官兵紧紧围绕部队建设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课题，结合实践谋划落实，大胆实施改革创新，有力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王旭、王崇佳、陈毅毅的报道。
旅队战戈壁，去沙滩，主战装备更新，
为把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引向深入，第80集团军某旅持续采取集中宣讲、骨干领学、微讲堂等多种形式，引导官兵坚决拥护改革、积极支持改革、自觉投身改革，立足站位，苦练打硬本领。第80集团军某旅魏子英：
党的20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抓住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将更加坚定信念跟党走，练强练精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强军兴军贡献自己的力量。
旅里抽调机关各业务科室精干力量。
在这个旅近日开展的以深刻领悟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的学习分享会上，一名干部发言时谈到了旅队近期出台的服务基层改革创新举措，在官兵中引发强烈共鸣。第80集团军某旅贺光辉介绍说，为更好地服务基层、服务官兵，解决好官兵提出的跑腿难、营区远、效率低等现实困难，旅党委积极探索推行机关派出办公机制，组建流动服务小组，外派到各营区提供上门服务，现场排忧解难，受到官兵们广泛好评。
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秉持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各项改革措施聚焦官兵切身利益，确保大家的烦心事、挠头事件件有着落，次次有回音，官兵们荣誉感、获得感大幅提升，练兵备战劲头也越来越足。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为防止机关帮建工作出现半截子工程，让帮建真正看到成果、发挥实效，第80集团军某旅在推行机关派出办公机制的同时，还采取机关摸排与基层上报相结合的形式，对已经完成的基础设施、文化建设等数十项工作及时开展回头看，重点查找细节遗漏，听取官兵反馈，收集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逐一研究解决措施，划分责任单位，明确整改实现，以定期汇报、官兵评审等形式促进工作落实到位，真正把服务基层的举措做到官兵们的心坎上。第80集团军某旅孙树峰：
我们研究建立调研加评价机制，要求机关开展工作前充分征集基层意见建议，事后 用官兵满意度说话，由他们评价服务质效，让义务工作由办了就行的应付交差转变为多想一步的思路举措。
在全会精神指引下，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改革服务官兵的创新举措接连落地。大家表示，官兵们的挠头事、烦心事越来越少，积极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越来越高。在旅里前不久组织的野外陌生地域训练中，官兵们聚焦实战实训、设险局、立硬功，推动部队训练质效稳步提升。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房少波：
随着强军兴军步伐加快，改革强军进程向纵深推进，部队使命任务不断拓展，基层建设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变化。对此，我们要坚决听党指挥，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支持改革。今后，我们将动态更新旅队服务基层措施，不断优化工作运行机制，切实冲破思想束缚，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
本台消息，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2号在万象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通伦请董军转达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他表示，老中友好牢不可破，两军要继续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董军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通伦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中方愿与老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不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深入发展。同一天，董军与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战沙盟举行会谈，并参访老军103医院。
记者周娜、王晓辉、曾礼报道。当地时间11月21号上午，中国和老挝和平列车2024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了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圆满落下帷幕。演习期间，中老双方参演分队围绕地震灾害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课题，依托三级救援指挥体系和三级医疗救治阶梯，共同完成灾害现场搜救、伤病员联动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科目，有效检验提升了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结束仪式上，中老双方领导分别为此次参演官兵代表颁发了老挝国防部三级英勇勋章、友谊奖章，以及两军卫勤指挥员签发的参演证书。中方向老挝人民军捐赠了药品等医疗物资。据了解，未来几天，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万象、琅勃拉邦、琅南塔等地开展医疗义诊、手术演示、学术交流等医疗服务活动。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韩国国防部就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达成一致，韩方将于11月28号向中方移交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中韩双方遵循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从2014年至2023年已连续10次成功交接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今年是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实施的第11次交接，中韩双方将为交接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继续合作。
本台消息，11月22号，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通过中山陵园管理局官方网站公布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相关信息包括英烈姓名、职务、生卒时间。这份名单是首次对外完整公布。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志愿航空队有200多名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大地上英勇牺牲，目前名字镌刻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英烈碑上的共有236位。这份名录为1995年由相关部门完成收集和确认，因资料局限，这些英烈大部分仅有简单的身份和生卒信息，缺少照片、援华作战情况、牺牲安葬地等信息。
本台消息，根据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公告有关规定，对通过报名资格条件初审人数两人以下含两人的招考岗位取消招考岗位计划，不含艰苦边远地区岗位、 招录定向招考对象岗位，以及学历学位要求为硕士研究生以上，或者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理学、工学、医学本科的教学、科研、工程、医疗等主干专业系列岗位。请报考取消招考计划岗位并通过资格初审的报考人员，于11月22号8点至24号18点报考符合报考条件的没有取消招考岗位，并重新进行资格条件初审。11月24号18点至25号18点资格条件初审没有通过的，不能改报其他岗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文职人员主管部门将通过公开招考网上报名系统，依据报考人员登记的联系方式，将取消招考岗位计划的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发送至相关报考人员。请报考上述岗位的报考人员密切关注军队人才网、中国军号 APP 发布的公告，及时留意收到的手机短信，注意接听军队用人单位电话，在规定时间内报考没有取消招考计划的其他文职人员岗位。此外，报考没有取消招考岗位并通过资格条件初审的报考人员，以及因为招考岗位取消重新报考其他没有取消招考岗位并通过资格条件初审的报考人员，请于11月26号8点至27号18点登录军队人才网缴纳报名费和选择考试程式。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举行舰艇开放活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七班飞行学员开展新机型单飞训练考核，请听报道。
昨天，海军海南舰和长沙舰分别在香港招商局码头和昂川洲军港码头举行舰艇开放活动。1000多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市民来到海南舰登舰参观，与海军官兵互动交流。在香港招商局码头，两栖攻击舰海南舰悬挂满旗，向公众开放，设置了多种体验类活动，让香港和澳门同胞感受人民海军的强大。澳门学生
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真枪，看了背景什么的，都为了保卫国家，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然后希望国家越来越强大。
这次舰艇开放活动，参观群众不仅可以登甲板观舱室，乘坐起降平台与海军官兵合影留念，还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直升机等武器装备。参观市民梁先生：
像我一样的军迷啊，那些我们都很期待我们的军舰多来香港啊，比如说那个零五五大区啊，以后最好是那个副舰舰也来，那就更好。看见中国这20多30年的发展，当然感到自豪骄傲啊，我们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的国家就越来越安全。
据了解，舰艇开放活动将持续到11月24号，国防知识讲座、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也将陆续展开。特约记者姚波文、焦飞宇、贾思宇报道。
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七班飞行学员开展新机型单飞训练考核。
清晨，山西南部某机场，随着塔台指挥员命令下达，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2023七班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依次升空。在悬停检查无误后，飞行学员驾机前往目标空域，相继完成仪表航行、空域飞行、目测着陆等考核内容。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学员王子衍说，这次单飞训练考核没有教员陪同，他们独自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蓝天成人礼。
单飞时，我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确保每个动作都做到像教员那样，并且要独自处置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战斗员，为祖国的空间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针对新七班学员单飞阶段驾驶新机型容易紧张、空中特情处置难度大等实际，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科学地制定飞行计划，积极组织教学法研究，帮助学员完成理论学习、地面演练、座舱实习、模拟训练等地面准备工作，确保安全顺利飞行。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教员张旭介绍，下一步他们还将组织低空突防、战斗机动等实战化科目训练， 帮助新七班学员全方位提升战技术水平。
在训练中，我们不仅要注重飞行能力的培养，还要关注他们的飞行作风和综合能力素质。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状态和飞行习惯，才能确保每次飞行安全顺利。
特约记者郭军军、袁小龙、李航成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森、求真报道。近日，陆军第八十集团军组织卫生机构正规化建设集训。据了解，这次集训紧贴基层部队实际需求，采取授课辅导、经验交流、现地观摩等方式，围绕卫生机构体系建设、心理服务机构建设、训练伤防治体系建设等五个方面展开经验交流，针对当前卫生机构建设存在的矛盾问题拿出解决措施，为官兵健康和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记者高鹏、宋飞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武部近日联合空军某部组织军地联合演练，演练中，昌邑区人武部接到空军某部援战请求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便在某工程公司的民兵抢建抢修分队接到命令后，携带抢修抢建装备向机场开进，顺利完成了机场跑道抢修任务。据了解，今年以来，昌邑区人武部与现役部队建立联训联演机制，从动员集结、共同科目普训到专业技能分组训练，再到联合演练考核，每一步都紧密衔接，确保训练内容贴近实战、贴近部队需求。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月21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称，11月21号当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进行了联合打击，攻击中俄军测试了没有搭载核弹头、代号真数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该导弹能够以10马赫的速度打击目标，目前没有反导系统可以拦截这种类型的导弹。普京指出，11月19号和21号，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两处军事设施遭西方武器袭击，乌克兰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制造的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这些袭击，敌方没能实现预定目标。普京表示，西方导弹袭击俄罗斯后，俄乌冲突具有了全球冲突的性质，局势正在进一步复杂化，如果冲突发生任何形式的升级，俄罗斯将果断采取对等的反击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
针对俄军11月21号使用代号为真数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进行联合打击一事，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当天表示，俄罗斯在发射前通过降低核风险渠道通知了美国。辛格还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俄罗斯开战，但美国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所需的支持。在拜登政府卸任前的这段时间里，还将给予乌克兰更多支持。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也证实，在发射真数导弹之前，俄罗斯已通过降低核风险中心提前通知了美国。
总台记者王进燕、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1月21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表示，就俄罗斯使用在技术参数上符合洲际弹道导弹特征的新式导弹袭击乌克兰，乌方已经采取并正在采取系列外交措施。泰西表示，乌克兰敦促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加强乌克兰的防空防御，为乌克兰提供能够拦截此类导弹的防空系统。
总台记者林伯汉报道。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11月22号驶入位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驻日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这是乔治华盛顿号第二次部署在日本横须贺基地。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一些为国捐躯的烈士牺牲后，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无法通知或者找到他的家乡亲人，这些英烈一直长眠异乡。近年来，各地政府想方设法加快为烈士寻亲的步伐，让更多的烈士英魂回归故乡。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英魂归来》， 作者刘继平在文章中讲述了他在担任山西省盂县人武部政委期间，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以及志愿者一道为阳泉籍烈士寻亲的感人故事。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都有一位等他回家的母亲，这是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人孙春龙所著的《没有回家的士兵》一书腰封上的一句话。在太行山东麓山西省盂县的一位母亲，终究还是没有等到当兵的儿子回家。令人唏嘘的是，直到他带着无尽的思念离世，也始终不知道盂县革命烈士英明录中一位名叫张俊昌的烈士，就是那个当年他亲自送上战场日思夜想的儿子苏家慧。2021年清明节，盂县段家山村的土梁上，革命烈士苏家慧纪念碑上的红布缓缓揭开，蒙蒙细雨轻轻飘落，肃立的人群中，一位身着少将军服的军人摘下军帽，向纪念碑深深地三鞠躬：舅舅，您的英魂终于回家了，我可以告慰母亲了。站在将军身后的我与身旁的田进忠不约而同地相互对视，点头致意。那一刻，我们心头涌动着同样的感慨和欣慰。那是2020年11月份的一天，将军给在他的家乡盂县人武部任职的我打来电话。我母亲的弟弟苏家慧，也就是我的舅舅，参军走后一直杳无音信，找到他的下落是母亲临终前唯一的念想。我当即将这一信息告知时任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的田进忠，请他帮忙查找。然而反复查阅了很多资料，无论是中华英烈网还是市县两级革命烈士英明录，都没有苏家慧这个名字。带着疑问，田进忠根据将军提供的信息来到苏家慧的老家段家山村走访。在村民苏刘怀、苏增宪、苏如意的回忆里，苏家慧确实是参军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苏家慧烈士，你在哪里啊？此后的日子里，寻找烈士苏家慧成了田进忠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份牵挂。意外的收获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在一次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一条烈士信息引起了田进忠的注意。张俊昌1923年出生，1947年2月入伍，537团八连副班长，段家山村人，在固原蔡家沟战斗中牺牲，立小功一次。看到这里，田进忠不由在心里琢磨，张俊昌烈士的出生年份、入伍年月，怎么与苏家慧一模一样？他赶紧驱车再次来到段家山村，在进一步的调查走访中，终于柳暗花明，谜底层层揭开。原来苏家慧参军后，由于革命需要，随母亲的姓改名为张俊昌。苏家慧烈士终于魂归故里，从此为烈士寻亲、迎烈士归来、完成每一位烈士母亲的遗愿，成了我和田进忠共同的使命。烈士秦茂英的母亲去世前只知道儿子埋在遥远的四川，每年清明节家人都会向着西南方向祭拜鞠躬。烈士王所正在张家口李良战斗中牺牲，家人按照部队捎回来的通知前去认领遗体， 但一场洪灾早已冲毁了掩埋烈士的土缸。烈士母亲把儿子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传给了后人。烈士常迎春曾在攻克陕西礼泉和甘肃兰州战役中荣立一等功，后来在新疆奇台县北沙窝大沙坡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手捧从新疆寄来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烈士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可在那个年代，要从山西去新疆找寻儿子的遗骨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只好在家乡给儿子建了一座衣冠冢。为了让烈士的英灵早日回归故里，我和田进忠通过军地不同渠道时刻关注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为烈士寻亲，告慰烈士家人。拨开重重迷雾，跨越千山万水，几年来在我们的努力下，一个个烈士的信息逐渐清晰。生前担任川北军区运输队文书的秦茂英烈士，牺牲后安葬在1000多公里外的四川南充烈士陵园。21岁的196师586团战士王所正，英名镌刻在平津战役纪念馆。18岁的17师49团3营7连班长常迎春，长眠于新疆奇台县烈士陵园。这下可好了，以后我们就能去祭奠他了。秦茂英烈士的侄子秦进年听到消息后，在电话那头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王所正烈士的侄子王国运说，奶奶把我三叔的烈士证明和照片传给了母亲，母亲又包好和我的结婚证放在一起。得知叔叔的信息后，王国运代表亲人前往烈士墓地祭奠，了却了全家人心中多年的遗憾。我们正商量看看什么时候能去一趟新疆，到烈士陵园祭拜一下叔叔，他是我们一家的骄傲。对常迎春烈士的侄子常书明来说，全家人的心里也多了一份期冀。为这些阳泉籍的烈士寻亲，无论是千里之外的边陲小城，还是珍藏着烽火岁月的纪念馆，那些承载着烈士热血之躯的重量，已经成为烈士家人永存心底的盼望。现在虽然不知道还有多少烈士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但我田进忠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会一直奔波在为烈士寻亲的路上。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成城，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李燕、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